好，那么你说，那么好吗？我拿小一点的好了，你能够拿小孩子的尺码可以吗？我跟你讲，那就要看你去试试看，恰到好处才可以。我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碰到冷天气，一起去，说我要去买一件比较厚的衣服，他们跟我讲说，你的身材，你到那个儿童部那边去找比较好。我说你不是开玩笑吧？我的这个朋友学长他们早一点啊，在那有过生活经验。他说我没有骗你啊，你看看你到那边找会找到你很喜欢的衣服。啊，所以没什么不好啊。哦，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啊，他是只有给提供给这个青少年或儿童的衣服，你就不觉得你不适合，你要自己啊能够恰到好处适合自己才可以。生涯目标是如此，生活的目标也是如此，所以要注意欲就在生活当中。你看你当下一定要有欲，今天生活一定有今天的欲，如果今天没有今天生活的意义跟价值，今天就是空虚的。这事情确实是如此的，佛法讲说这样叫落空啊。你没有一个欲，但是问题欲并不是要去占有财物，要去啊名财，这个利养的东西，它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的生活必须有一个意义，有一个价值，有一个目标，你必须有才行，没有就不行。以前我还在上班，我在教育部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到这个一所学校去，这是一个女校，我就跟这个学校谈到说，你这里边有一些这些这个休息，就是这个学生哈，万一身体不舒服休息的这个啊，这个床铺做得不错。我就问他，这些这么多这些床铺在这里，什么时候用的最多啊？什么时候用的最少？他们跟我讲说，老师，礼拜四就比较少了，礼拜五就更少了，礼拜六以前你还没有放两天假，不是周休二日的时候，所以礼拜六的上午就几乎一个都没有，是偶尔才会发现一个两个。我说那哪一天最多？他礼拜一的上午。说为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太累？老师，你才知道吧？我告诉你，那一些礼拜一早上会爬不起来的，就是到现在都一样，通常都是目标不明显的才这样。现在有一些晚上就在网路上下不来的，没有什么目标的，这个晚上弄到要几点就几点，也没有什么自己读书的目标的，这些孩子他到底要礼拜一都爬不起来，而且他不能去上课的时间都在礼拜一礼拜二集中的最多。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你只要有一天，你那一天你没有你那个目标，你想好好的睡一下，他不行。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有一次我去住院，就一直躺在病榻上让人家打针。我说那怎么？他说我恢复得很快。我想想，我有一天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什么都不管他，除了吃饭之外其余的都不管他，我这样子睡个一两天，这个休息补充不是更好吗？但是老师，我睡过的结果都很不好。我说那当然不好，你去治病的时候还有目标，你在家里躺的时候你有什么目标？因为那一天你变成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挑战起来，不行。我们知道人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就不能够变成想要占有、想要贪婪。 贪婪就是匮乏的本质，它是恶鬼道的因缘，所以贪婪就会产生挫折啊，有挫折就产生容易嗔怒，有嗔怒就变成阿修罗，所以贪婪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求财不择手段，求学历不择手段，求享受不择手段，求面子不择等等等等，那一些不断的要记得这些东西都跟叫做鬼家活计，在我们佛法说这叫鬼家活计。所以法这个古人他所用的，就是他几乎是跟鬼道一样。那么正确的意，我看起来这个星云大师讲得很好，他说我们的欲就在菩萨丛林里头，你看说得很恰到好处，在菩萨丛林里头，他说你要有正确的欲，要在菩萨丛林里头有爱有慈悲，愿意包容宽恕的胸襟去生活，做一位菩萨，愿意利己利人一起，这是菩萨丛林，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第二个，般若的生活是清醒的生活，不执着在结啊，打结的结以及结系上，让我们的般若可以开展出来。第三个，人间欢喜，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创造一些欢喜，创造一些这个法喜充满，这些福报，这些喜乐，这些法喜，我们来人间走这趟没有白来，但这件事情并不见得法喜一定你要住多好的房子，要这个穿多好的衣服，要多高的学历，或者有多好的这个享受，它不是。其实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能领会到的，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其实在平常生活当中很多。我有时候会跟你讲，我说那个树叶掉下来，你用手伸过去刚好接着那片树叶，你不觉得那个树叶很美吗？确实你去试试看，它真的很美。你到海边去，你在海边看一看，是现在海边所有的贝壳都被剪光了，要不然以前海边随便看都可以看到一点贝壳，看一看我觉得很美，不用石头都很美。有一天我们到佛光山那个佛陀纪念馆，他刚好在挖那个地基那边，我们就顺便捡了一块石头，我把它洗一洗就把它回来，把它放在书架那里，我越看它越美，而且越有价值。后来要找到那种石头已经找不到，因为那个地方佛陀纪念馆已经盖上去了，它很美。结果我佛学院的学生就跟我讲说，老师你曾经讲过的，所以在还在盖的时候，我们到有一天去那里出坡，我也捡了一个。我说你是因为我捡了你才捡的，还是你觉得它很美很感动你才捡的？他说你这样问完了我不会回答。我说我宁可是你自己真正喜欢的。我再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点很有趣的体验。上个礼拜的礼拜五，我就带着这个小孙女，两岁的小孙女，到公园里头在那玩溜滑梯，玩一玩。他一会儿他在公园里头跑来跑去，就捡了好几只的那个掉下来的树梢，掉下来的那个干的树枝啊，他就拿着。我说那是树枝啊，他说树枝啊，我跟他讲丢掉它吧。他有一点犹豫，我跟他讲丢掉它好了，他不要。姨妈来了就说啊，这个脏脏的丢了，丢回去好了，他就丢了。可是过一会儿他回去又去把它捡着，他喜欢它，带回去了，回到家 过一会儿，姨妈把它清一清，放在垃圾桶里头就丢掉了。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他跟我讲了，树枝呢？我拿回来的树枝是放在阳台哦，他嘣嘣嘣嘣嘣跑去找，在那翻来翻去翻不到树枝，我觉得怎么？我跟他讲说，姨妈已经回去了，我们不晓得她把你放在哪里，我们明天再问她好了。第二天她就回家去了，我就想着，她那么喜欢树枝，树枝已经把她丢了，所以我爬山的时候想到这个事，我就要她找一点树枝，跟那些树枝差不多的。啊，我以前还没有注意到树枝那么漂亮。我那天看了，到处去找，才发现，哎呦，掉下来的树枝真的很美呢。他讲的没有错呢，这是鹿角。他那天就跟我讲那是鹿角，我越看比鹿角还美。啊，然后这个我后来我就才捡了几只树枝回去，把它放在阳台。他这个礼拜他又回来了，那回来了他又拿到了，他好高兴。他说这是树枝，我好喜欢，这是树枝。你会喜欢那个干掉的树枝吗？不，我们大部分的成人不喜欢它，我们只喜欢什么？银行里头多一点钱会比较好，是不是？啊，买的股票呢，能够涨一点会比较好，是不是？但是我们无暇去看那个不吉之物，但是古人却以不吉之物相邀，我们常常。这种不吉的东西，我们认为不吉之物，其实才是真正我们心灵上很宝贵的东西。我们常常忘掉，其实等一下回去你还有机会的话，从远点的地方看还可以看到跨年的烟火，如果没有的话你还看到今天的夜空很美。我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唱儿歌了，我现在不得不学唱儿歌，又重新来了。但是我这次唱儿歌，我突然间也觉得写儿歌的人不简单，他的同住的心还在，而且那些儿歌他唱起来的时候，他有那种同住之情，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在人间里头找到这些欢喜，你也比较容易契入法界融合。什么叫法界融合？法界是不分什么的，这一切都叫法界。你这里看到的，你在这里能感受到一份美好，那边一样感受到一份美好，而不是这里也挑剔，那里也挑剔。我们有时候很惭愧，你不觉得吗？我们几乎把最好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垂手可得的喜乐我们不要，我们却偏偏一定要只有那几样。我不是讲那几样不重要，我不会这么说，那几样你都没有也不行，你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你不得不去面对你的工作，你的这个财务处理，你的人际交往，你的这个种种一些这个生活的安排，当然都要。可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让自己不需要花很多，可是你得到了喜乐跟这些一样的，你那些东西你不能把它吸收掉。我们来人间做这趟旅行，旅行完而且回去的时候，你不是每天都念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吗？观音菩萨阿弥陀佛来迎接你的时候，他问你，你还活得好吧？你说没有，我好忙，我忙的说，哎呀，冤枉啊，我本来是放假让你来的，结果你没想到来这里却弄成那样子的这个困顿。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工作的能量不一样，但是工作之余我们也能够真正的 探头看看。但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工作主义，他连自己家里的人都没有办法看到家里每一个人，其实他们美的一面，他们整天眼睛都只是锁着看的不美的或者缺陷的那个地方，然后把钢的地下动大去，在那个地方摩擦自己，这怎么会对呢？所以欲这件事情在佛法里头，它并不是告诉我们啊，说我们都无欲，而且无欲则刚，那个无欲则刚是指多余的欲，佛法却告诉我们欲如意足，我们是如意的欲啊，能如此啊，那么也就是说《金刚经》里头它为什么会这么说，说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什么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因为我没有不被这些绑住，但是我仍然还是有我的人生的责任，我还是有我们人生要去生活的东西，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还是要生其心，生什么？生这个欲如意足的心，生这个菩萨道的心，是不是这样子才生活得好呢？那么我们一个人，我们有一个有这个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能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啊？那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把自己绑在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只要你一个人执着在我，执着在啊对别人的成见或对别人的过度的依赖啊，那么这个有种种彼此之间起分别心啊，看到别人都比自己好啊，自己感觉到自惭形秽，这个人一点都不如意啊。所以《金刚经》里头他就是告诉我们，叫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寿者相是什么意思呢？寿者相就是永恒不变。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永恒不变，希望永远年轻，可是他偏偏要变老，就是叫寿者相。可是我们不止如此，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我自己周边生活的东西都不会变，所以感情不能生变，生变我们会产生很大的嗔恨，不能生变，寿者相，东西最好是我适应的环境都不要变，因为环境一变，你知道这个环境变化有多快，可是现在环境变化到这么快，我如果不愿意稍微去学，有好多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多人还不会用手机，别说使用电脑，他连手机都还不会用。那么所以我们知道的环境是不断的在变，那么生活周遭的人也是不断的在变，你把自己拘泥在一个死胡同里头的时候，他怎么会如意呢？他不会如意。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定导致一个人活泼起来会觉得比较如意，这人生就因为这样子而变得这个啊这个丰富，变得这个美好起来。所以菩萨丛林般若的生活啊，人间的欢喜，法界的融合，你看一个人能够在人间里头生活的欢喜，然后又仰望的法界，能够跟法界结合啊，那么我们的实践里头，我们又自己能够开启这个般若，然后我们这个去创造这个菩萨的丛林。各位，你来这里啊，这个文思修跟我一样的一起在这里啊，这个努力啊，参学，那么其实这也就是一个菩萨丛林，这里是一个菩萨丛林，因为你把这的感受你带回你的家，影响到你的家人，所以你的家也是菩萨丛林，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带到你的啊周边的其他人，你无形中你居住的地方就是菩萨丛林啊。那么能如此，般若也开展出来了，兼顾到现实的生活，而且最后我们跟法界融合，你去把它想清楚，我们这个地球 你看周边好像很大很具象，可是如果你从高空上看，飞机的高空上看，你看起来这底下的这些人，汽车就像小蚂蚁一样，这个火车高铁就像一只蜈蚣一样，就是这样。然后再往上提，提得更高去看的话，从月球上照回来，我们只是一个球，谁是我班人？是，所以这法界的融合啊，所以古人会谈说，探头天外看，谁是我班人？我们这个生命啊，几十年啊，比较长一点的啊，也就是上百年，好不好？但是我们要掌握它，要活得如意，可是又发展的般若。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说，也创造了人间菩萨的温暖跟我的目标。我们觉得我们来人间过得不错，算如意的，所以在玉如意住。我们不是在我们活在啊这个名闻利养里头的那样子的执着，但是我也并不排除名闻利养啊，因为我懂得玉如意主啊，因为我们并没有被名闻利养给困住啊，也就无所谓名闻利养啊，啊，玉如意主，短短的生命里头，我们能生活着如意，这是佛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刚开始比较用功的精进接触佛法，就跑去听星云法师在宜兰的雷音寺啊。那么这个礼拜六，这个他会给我们讲课，有时候是礼拜天，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情。我们佛法讲的清净放下，并不是要我们去过穷困的生活，不是。但是我们也并不是一定要去过富裕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富裕了，我们勤奋努力了，我们内心自在了，富有有什么不好？你听了，我很高兴。我觉得这信仰，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这样子一个努力，所以事出世间法是不二的，这个欲包含了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同时超越了世间法跟超越了出世间法，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啊，祝福大家啊，新的一年如意啊，事如意足啊，欲如意足，钱如意足，心如意足，观如意足。好，我们好好的来念佛，跟每一个人在念佛的时候，一定接下去就要自己的心是很清净的，然后你觉得你在念佛的时候感觉到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器官，你的骨骸，就好像你内部就是极乐世界一样，让你这个内部的极乐世界跟西方去之不远的那个极乐世界是产生了应感的感觉，那么你的心，你的身心就会觉得感觉清净，而且你的内脏，你的器官自然就会比较祥和下来，所以有病的病也就因为清净国土而这个病会得到很好的，因为应感而变得这个调和啊，这个病慢慢它就像净土一样把它洗涤，有烦恼的人因为这个烦恼把这些洗涤掉，有一些小障碍的或有一些自己困顿的，就在念里头应感之间，那么这些东西都把它洗涤掉，然后让自己这个法性跟阿弥陀佛的法性完全融合到一起，然后它就像无 忘无我一样，那是真正的禅定双修。我们好好的来念佛。